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往哪逃。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12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6月17日下午，在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首相府与中共总理李克强会谈之际，当天一早8点，英国法轮功学员就来到首相府大门对面进行和平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法办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制止迫害。下午1时左右，李克强的部分随行人员坐车来到首相府，被安排从唐宁街首相府正门进入。西人法轮功学员泽克在他们经过时，一方面用自己背下来的少数几个中文句子不断地重复说退党、法轮大法好，一边向他们发中文材料。有人从泽克手里接过材料。在近10个小时的抗议活动中，有的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有的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并跟过往人士讲真相。很多在唐宁街大门前驻足观看的人都拿到了传单，他们在阳光下认真阅读。当听到中共的活摘罪恶时，不少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有的在认真阅读了相关真相资料后立即签名支持制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6月12日至15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到芬兰访问，其所到之处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法办刘云山、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抗议刘云山自2002年至2012年担任中共中宣部部长期间，紧跟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的迫害。12日中午，当刘云山等一行进入总理府前，学员们就已经抵达并打出抗议的横幅。随后，学员们又在芬兰国会大楼前继续对刘云山等人进行抗议。惧怕抗议的刘云山从国会大楼的后门溜走。
6月15日下午，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向过往的行人和各国游客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征集签名帮助制止迫害。来自巴西的律师西德内·费亚斯得知，中共使用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以此谋取暴利，他非常震惊。费亚斯表示，回巴西后，他要写一份报告，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实告知他的同事和朋友。 他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揭露迫害，尽早停止迫害。
6月1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伊士活举办真相长城活动，进一步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好多人走过横幅都站下来看，其中有一个30多岁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在一条横幅前走过时说，我绝对没看见过这些图片，我也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成这个样子。我知道中共很不好，但我不知道他这么不好。
奥地利萨尔斯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在活动现场摆放了多种不同语种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图文并茂的真相图片展板，并演示法轮功功法。舒展祥和的功法表演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制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格上签名。他们有的气愤表示，中共是一个怪物，无法想象这种残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人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
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北荷兰省阿尔芬市讲真相，征集签名反迫害。当地居民听学员介绍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信仰法轮功的公民的迫害，都非常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权利。
6月8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黑海海滨城市布尔加斯市政府附近的步行街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他们兴趣十足地观看学员们演示功法，有的当场就开始学功。当得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长达15年时，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很多人立即签名谴责活摘器官。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真相摘要。苏格兰格拉斯哥市内的西区图书馆每年在格拉斯哥西区艺术节期间都会邀请法轮大法修炼者举办介绍班，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6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图书馆免费提供的大会议室里举办了介绍活动，为来宾们准备了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精美的手折小莲花。学员为来宾放映了影片《自由中国》，让他们了解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受人们的爱戴，中共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不放弃真善人信仰的人们。来宾中有中学教师、格拉斯哥大学和艺术学校的学生，以及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生长在民主社会的人们无法想象中共扼杀人性的执政方式。来宾们站成圆形，在学员的示范和讲解下学习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气氛祥和。
6月14日和1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大多伦多地区3个城市的游行。14日上午11点开始的柏林顿音乐节游行，下午3点的布兰普顿花市游行，和14日奥沙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来自江西的孙女士和先生带着儿子在布兰普顿观看花市游行，一家人都很兴奋地鼓掌欢迎法轮功队伍。孙女士说，来布兰普顿5年了，孩子也4岁了，我们每次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就特别亲切。我打听了密西沙加离我们这儿比较近，有个练功点，我这次会到那个练功点去。离别时，这位女士还用孙顺做了退团队的声明。
6月8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知名学府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举办的2014届毕业庆典活动中，向广大师生、员工及家属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高高悬挂的法轮大法号彩色横幅和展台两侧竖立的法轮功简介条幅，在初夏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学员们在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伴随下，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优美祥和的5套功法，并大量散发了真相资料。一些人当场学功。
6月14日晴朗的午后，台北地标景点101大楼对接的信义广场上， 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一群穿着法轮大法好黄色背心的法轮功学员随着祥和悦耳的音乐练功，缓慢圆的动作既优雅又庄严。殊胜的场景吸引来往行人游客以及公交车和游览车上的乘客聚焦注目，不少游客走过来拍照，尤其站在对接101大楼广场上的许多中国大陆游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学员们的练功，还不时交谈着。更有游览车上的乘客轻拍同伴的肩膀，指向练功场面。放眼望去，靠近信义广场这边的车窗排满了关注着练功场景的脸庞，不少人拿起手机、相机、iPad 拍照起来。台大正研所硕士李佳红说，学大法让我神清气朗，很快就明白课本上讲的内容，大法给了我智慧，再次在我身上体现。佳红说，我觉得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他否定神佛，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把党文化灌输给中国人。现在大陆的治安很不好，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我想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希望让大陆游客明白，台湾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集体练功，我觉得很有意义。
6月6日至8日，美国亚利桑那州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旅游景点大峡谷，举办为期三天的讲真相活动。各色横幅和真相展板在近分钟矗立，学员们在一旁展示功法，许多游客驻足了解真相，并有不少人表示对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支持。住在美国德州的一对越南夫妇带着父母及孩子来旅游，看到学员穿着黄色上衣就走过来说，共产邪党太邪恶了，活摘人体器官实在太残忍了，我支持你们，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6月12日至15日，丹麦和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丹麦的伯恩霍尔姆岛，参加一年一度的人民聚会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以及从丹麦全国各地汇集这里的民众。
下面是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陕西西安市近期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有的至今下落不明。72岁的何宇珍于6月6日凌晨1点到3点在家中被绑架，之后恶人一直在何家蹲点，据悉绑架了5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早上10点左右，西安法轮功学员王锦云、李昭、王栋琴、韩玉及一位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王锦云家中被绑架。6月9日，西安市户县法轮功学员小慧、小燕姐妹俩在户县早安讲真相时被人恶意举报，姐姐小慧被当地警察绑架吵架。
湖南省花环县法轮功学员肖永康女士5月21日被非法判刑三年，6月12日被劫持到长沙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肖永康女士去年12月被绑架、毒打，在宝靖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先后三次被警察暴打、鞭抽，身体上下都是伤，整个臀部全是青紫色，不能坐，也不能平卧，恶警还给她戴上手铐和沉重的脚镣，关禁闭。肖永康绝食抵制迫害，狱警把他拖到宝靖县医院输液，但是不知被打的什么针，肖永康之后一直心慌气紧，下半身麻木，失去知觉，走路用不上劲，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原本人胖胖的，现在非常消瘦。
黑龙江省化南县法轮功学员程书杰现年47岁，原化南林业局建筑公司职工，丈夫商希平曾是三岛沟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警督，2005年被非法判刑10年，至今仍在狱中。2014年3月19日9点多钟，化南县林业局副局长史英林在山上林场发现有关商希平遭迫害的真相资料，遂恶告到三岛沟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商希平的妻子程树杰以及王志勤、张凤华、王伟杰和司机邹文鹏等五人。化南林业局公安局副局长林树高、国保大队长李鹏在当日下午将5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新林派出所非法审讯， 后非法关押进华南林业局看守所。
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莫志奎的家属2014年5月26日第七次去呼兰监狱要求探视莫志奎，警方只让通电话。家属得知目前莫志奎的病情更加严重，两肺已烂，一边肺已成空洞。御医称莫志奎身体状况随时都有恶化的可能，但是610人员说莫志奎必须穿囚服戴手铐脚镣，由家属出10000元检查费才能外出确诊。目前呼兰监狱仍不许莫志奎保外就医。莫志奎于2013年3月29日被依兰县公安局绑架抄家，关押在依兰县看守所受尽折磨。同年7月18日被依兰县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受中共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一位坚忍的攀枝花母亲。2014年6月12日上午9点30分，一起法轮功学员要求国家赔偿案在四川省高级法院开庭审理，11点左右休庭，现等待法院判决。近几年，国内各地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遭受严重迫害，在要求国家赔偿。目前仅有这一例得以立案。这是一位70岁的老母亲长达数年的艰辛，顽强地为死去的儿子讨公道。老人叫彭广珍，他的儿子是被迫害惨死的攀枝花市优秀警察徐浪洲。之前因为儿子被冤判8年半，彭广珍就坚持不懈地到各级部门为儿子洗冤。他自己竟因此被非法判刑2年，曾被关在严管室7个月。2012年3月18日，年仅39岁的徐浪洲突然去世。据医学专家对病例的分析，徐浪洲的死因绝非正常死亡，而是在住院期间遭受外伤致死。这2年来，彭广珍走在艰难的鸣冤路上，以顽强的毅力自己去搜集证据。仅2013年，老人就寄出200多封鸣冤信。最后，老人向五马坪监狱提起国家赔偿，并上诉到四川省高级法院。开庭审理中，老人请的律师王全章、陈以轩非常专业地提出了相关质询，并要求对方举证。老母亲的陈述和揭露更是入骨三分。审判长和省监狱管理局代表张伟也由衷地表示同情。最后陈述中，老人说：“我儿子就因为坚持信仰被判重刑，现在连官方《法制日报》关于14种邪教的认定文件都在证明，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法轮功从头到尾就是正，叫人做善良人。”吓得审判长连忙叫停，不准他继续陈述关于法轮功方面的事。双方陈述完毕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河北廊坊167位市民签名反对中共迫害。2014年4月到5月期间，河北廊坊167名市民不惧中共暴政，伸出援助之手，郑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人们对中共几十年来推崇暴力、欺压百姓、迫害佛法、无恶不作造成的社会乱象，以及当今各地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现状感到惊恐和不安。百姓们急需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人们需要真善忍，需要法轮功这样的教人向善、使人道德回升的功法能在中国社会堂堂正正的弘扬。一男士说，我所住楼层就有法轮功学员，天天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上下班走在楼道里都感到环境真好，心情也舒服，我愿意签字支持法轮功。一女士也说，有个法轮功学员在我单位，过去一点亏都不吃的主，自从修了法轮功变化那个大， 处处以身作则，不争不抢，好处让给别人。这法轮功真的是不一般，能把人改变到这种程度。一政工干部说，几十年在政府部门上班，斗了一辈子，你整我，我整你，心里从没舒坦过，终于熬到退休才算解脱。在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幸免，有钱的痛苦，没钱也痛苦，当官的痛苦，不当官的也痛苦，还是法轮功好啊。讲真善忍的是高人，我支持你们。一法轮功学员到朋友家去征签，有个老者听到外屋有人跟老伴讲真相，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急忙就从屋里冲出来问，在哪里呼吁呢？我也呼吁。法轮功学员说，在表上签字就呼吁了，老两口很高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个大娘说，前段时间我邻居赶上签字支持法轮功，都得了福报了，家里没人，可孙子却找到了好工作，这回我可不能错过签字这个好机会了。本来法轮功就是好人，中共干嘛迫害人家，就是要反对他迫害。
要求释放诚实生意人，相亲踊跃签名。吉林省通化市秦怀斌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8年被中共非法判刑九年，关押在公主岭监狱，身体状况堪忧。监狱两次同意秦怀斌以假释名义回家，可通化市东昌区司法局无力阻止。市司法局人员借口称要秦怀斌所居村村民同意才行。6月8日，秦怀斌家人在村民中征签，善良的民众知道秦怀斌是个大好人，愿意帮助他早日回家。一天里就有87位村民签名，征签还在继续。
严正声明，本周2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移民希望能加入法轮功队伍。2014年6月14日和1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大多伦多地区3个城市的游行。来自山东的李女士和先生看到法轮功队伍时不停地鼓掌。李女士说，我们来伯灵顿探亲刚过半年，今天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我们都很激动，真好，真棒，在国内是无法看到的。特别是那个腰鼓队，我感觉特别亲切，那些老年人真精神，我也会打腰鼓，回家多练点，我希望能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李女士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我能参加吗？当得知法轮功学员欢迎所有的人都参加他们的活动时，她激动地说，我一定参加。3位来自日本的商人也参加了伯灵顿音乐节游行，游行开始时看到天国乐团的练习场面，感慨法轮功在海外的弘扬。他们倾听完法轮功学员给他们介绍法轮功和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后，都高兴地接过了真相资料，表示非常感谢，并回去好好了解。在队伍等待出发时，法轮功学员跟来自东北的袁女士交谈起来。袁女士说，从大陆来到伯灵顿已经有10几年了，近几年都带孩子来观看游行，都能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很壮观，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法轮功能在海外这么自由地弘扬，真好。交谈中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后，他马上同意用化名做了退团队。星期五才刚从大陆来到多伦多的王女士，听说14日下午3点在距离多伦多1小时路程的布兰普顿有花市游行，她和朋友就专程从多伦多赶来观看游行。她说，看到法轮功队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想掉眼泪，说不出那种感觉，很兴奋也很感动，队伍庞大有气势，在国内看不到，想到在国内这么一群人是受迫害的，就感觉很伤心。听说在海外法轮功很自由，可以到处看到他们参加游行，所以今天就专程赶来看了。
人心与因果，因祸得福，狱中得法，祸心生。我今年70岁，是个被冤判了10年刑的人。 入狱前为了生计，我和二儿子开了一个小旅店。派出所人员挑拨我和二儿子打架，我不听，他们就挑拨我儿子打我，还把做生意的钱都抢走了。附近一个酒店的老板给我介绍了两个小姐拉回头客。这时管片的派出所长管我要钱，我不给，他就把我抓起来判了10年刑。那时在狱中，只要一提起我坐牢的原因，我就气得大叫大骂把我送入监狱的那些人。天天在气中的我浑身是病，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每天都在想出狱后报复他们。2005年的春天，我已经坐牢4年了。一天，牢中转来一个姓董的法轮功学员，看见我这个样子就跟我说，大姨，你学法轮功吧，你的病肯定能好，心情也不会这样了。从那以后，他教我们牢中的人练功，教我们背转法轮里的论语，在小纸片上抄写大法书籍转法轮，把小纸片装订成一个小本子让我们学。转法轮里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里，我把这些写着大法内容的小本子宝贝似的藏在被子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自从学了大法，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师父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反复地读这一讲，越读心里越亮堂，读着读着没有了仇恨，不知怎的，心里有一念，总想谢谢他们这几个把我送入大狱的人。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在2006年保外就医，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托人在老家请了一本转法轮，天天在家不管白天黑夜的学法。在这期间，师父不断地给我清理身体，能动时我能练哪套功法就练哪套功法。我的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腰椎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都好了，我没有吃一粒药，我的生活能自理了，能上楼下楼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师父。从监狱刚回来时，二儿子看我几次，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我，怕我报复他。我对他说，我现在学大法了，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不学大法，你早不知被我打哪儿去了。儿子听我这么一说，高兴地说，大法真好，法轮功真好，妈妈学大法了，不跟我一般见识，我以后不做买卖了，我也学大法。从那以后，儿子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每天嘴里念着真善人，现在对我非常孝顺，也非常后悔他以前的所作所为。
浙江金华610主任吴建兴遭恶报死亡。2014年3月18日，浙江金华市610办公室主任吴建兴突然禽流感，经医治无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死亡，终年57岁。人们都说这事很蹊跷，为什么卖鸡的人没事，杀鸡的人没事，吃鸡的人也没事，偏偏他这个买鸡的人死了。其实吴建兴的暴亡与他从事的职业，与他这几年来追随中共迫害政策，诋毁法轮大法，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有直接的关系。这正是天网恢恢，善恶有报，分毫不差。
时事评论，往哪儿逃？最近在国内外有两则消息引起民众的关注，一则是中共政协副主席苏荣被调查，一则是中共中央常委刘云山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抗议后惊慌逃窜的消息。说起苏荣被调查， 民间舆论的焦点除了其与已经被拿下的大老虎周永康有关联之外，还将其多年前在海外遭起诉后惊慌逃窜回国的消息翻出来。2004年11月，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苏荣跟随吴邦国到非洲的赞比亚访问。11月4日，法轮功学员向赞比亚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苏荣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谋杀、酷刑折磨等罪行。当天，赞比亚高等法院向被告苏荣送达了法庭问讯文件。5日，赞比亚高等法院向苏荣签发法庭令，令其不得离开该国，必须接受调查。同时，法院通知赞比亚出入境管理局限制苏荣出境。13日，赞比亚高等法院对于苏荣在规定期间未作出任何回应，指控苏荣触犯一项刑事罪，藐视法庭罪。赞比亚警方就此立即签发逮捕令，并派出警察搜索被告。已被限制出境的苏荣早已偷偷躲了起来，赞比亚警方为此发出通缉令，意图尽早捉拿苏荣归案。对赞比亚地形和语言完全不熟悉的苏荣，在赞比亚警方的通缉中，靠中共使馆的秘密协助惊恐潜逃。经过近10天的藏匿和逃亡后，他偷越边境到津巴布韦，再潜逃至南非，于11月15日乘晚间航班从南非飞回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苏荣又担任了吉林省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全省对法轮功的迫害行动。苏荣对法轮功的迫害态度非常鲜明，领导并亲自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开除公职、洗脑、绑架、酷刑等罪恶。他曾在讲话中说，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这次报告十分及时和必要，吉林省将以此为契机，全力以赴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他要求铲除法轮功，夺取同法轮功斗争的全面胜利。苏荣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官职一路高升，随后升任青海省委书记，后又调到甘肃及江西任省委书记。2013年，他又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尽管苏荣在海外遭到起诉并狼狈潜逃，可他在回国后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当然，对于苏荣来说，他认为逃回了中国他就万事大吉了。在中国，他不但不为他曾经的罪恶承担罪责，还因为他迫害法轮功卖力而受到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以及周永康的青睐。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以为最安全的中国，他仍然为逃脱成为阶下囚的下场。苏荣被调查，虽说没有报道他的罪恶，但是其与江周沆瀣一气共同作恶，包括对法轮功所犯下的重罪，已是他诸多罪恶中的主要部分。这是从法律的角度上看，从中人们也能看到他罪有应得的必然下场。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也非常符合中国人一向所讲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天法。苏荣迫害法轮功，当初看似逃脱了国外法律的制裁，实质他并没有逃脱天法对他的惩罚，只是变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这与中国人所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因果报应完全相符。在这方面，如今成为阶下囚的薄熙来、周永康们，他们也大都有着类似的下场。当然，还有一些未遭报应的中共高官，他们也面临着随时被拘的处境。这就像周永康、薄熙来、苏荣当初一样，出访海外时见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就吓得四处躲闪。中共中央常委刘云山目前的遭遇很好地注视了这一点。6月12日至15日，刘云山出访芬兰。12日早晨，在芬兰总理府前，他就迎面碰上了抗议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手举刘云山的照片，上写法办刘云山，以及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见此情景，刘云山只好从总理府后门离开。可是在他前往国会大厦见政要时，又遇到了更为壮观的抗议场面。刘云山在几十条揭露其罪行的展板和横幅面前，吓得不敢回头看一眼。更叫人不敢相信的是，这个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摇唇鼓舌、造谣栽赃的中共宣传部长，他的坐车在悄悄去后门接他时，竟然拿掉了中共的血旗。几天的行程，刘云山处处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大都是从后门溜走。特别是最后一天，刘云山去圣诞老人村游玩，法轮功学员在机场出口的两国国旗下及机场的唯一出口处打出大型横幅抗议刘云山，但是却不见刘云山及其随从出来。原来刘云山害怕见法轮功，竟然请主人从死胡同中另开了一条道溜走。刘云山曾担任中共宣传部长长达10年之久，在他的仇恨谎言宣传下，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长达近16年之久的，造成数千人被虐杀、数万人被活摘器官、数十万人被关押、数百万家庭被破坏的残酷迫害才得以发生。芬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说，在这里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分别被抓20次和9次的老太太，有被冤判10年的新婚妻子，有母亲至今还在狱中的孤苦的姐妹俩。刘云山所主导的抹黑宣传，不只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而且已经演化成一种真正的语言暴力。刘云山今天在海外被抗议，他虽然最终还能逃往国内苟安一时，可是在对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清算中，他将像周永康、薄熙来、苏荣一样无路可逃。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动心，邪恶就什么都动不了。2004年8月，与我在资料点一起配合的同修被警察绑架， 他的家属将家里的大法书籍、磁带等都转移到我这儿，还对我说，警察说已经跟踪他两个月了。我一听，怕心就上来了，心想邪恶要真跟踪，会知道这个资料点的。资料点这么多书、耗材、纸张怎么办？这时我想到了师父讲的，一个不动就致万动。见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心想，我不动心，他们就什么都动不了。我只将少量的成书转移到另外一位同修家，其他都没有动。我调整一下心态，只有一个想法，用最短的时间将同修营救出来。我与同修家属商量，制定要人方案，但是家属的主意一会儿一变，所以要反复跟家属建议谈话。有时面对家属的无奈，我想，我可不能无奈，就是要救出同修。我找同修帮着发正念，找律师咨询，找绑架同修所属公安局的熟人了解情况，讲真相。同时有时闲下来就发正念加持同修。我还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到被绑架同修家附近及那个公安分局所属地方发真相资料。记得那天去公安局找熟人，进门还要看身份证，还是有点怕。但是就在他们看身份证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高大，看那些警察好小，所有怕的感觉一丝都没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见到熟人后，因为他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有一位同修被关在你们这里拘留，你能不能找人把他释放了？他说，你胆量可够大的，敢上公安局谈法轮功。他接着问我同修为什么被抓，我回答说，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他说，是什么具体原因？没具体原因不可能拘他。我说，不知道，你给问问，尽快让他回家。他说，哪有这么简单，法轮功的问题没人敢碰。接着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如何祛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江魔头出于嫉妒才迫害法轮功等等。同时告诉他，过去人给和尚一碗饭都会积功德，今天帮助大法弟子是积大功德。他认真地说，现在上边很严，但我会尽力去打听，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我可以想办法不让他们打他。我说，你对大法弟子的帮助我们都会记得，也会给你带来福分。当我走出公安局时，我再一次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灌透全身，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20多天后，被绑架同修正念正行地走出看守所。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出奇迹。今年2月，本地各个社区都张贴了邪恶的展板，直接毒害参与的社区工作人员及广大众生。有同修看见了，非常着急，经常与大家切磋，发现几乎各个社区包括乡村都有类似的情况。有中国邪教协会制作的，由重庆市邪教协会制作的。以前的展板主要是文字加入一些绘图片的，并且只提邪教，这次却直接针对法轮功制作了一幅大的图片，当然还有针对其他的什么气功的，还印有师傅的照片。有的社区贴在墙上的宣传栏中，有的贴在专门的宣传展板上，有的贴在玻璃橱窗内。同修正念十足的直接去撕掉墙上的宣传品，有的社区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动，大家只好采取收集社区人员信息、打电话或写真相信件或在家发正念的方法制止邪恶的宣传毒害，但效果不太明显。有同修悟道，这事儿要整体配合才行， 于是大家在学法小组上提出建议，几天之内每天密集发正念，每个人承担一个小时，人员不够，有能力有时间的同修就主动多承担，保证每天24小时都有同修发正念。大家一致同意，并统一了发正念的内容。上班的同修就承担晚上的时间，平时不精进的同修也认真对待，不管遇到家中有什么事都放下，坚持在自己承担的时段内，尽量保证质量的高强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纵众生制作张贴诽谤大法、诽谤师父、危害众生的邪恶展板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想到这个时段要是自己没有做，就是一个空白，邪恶的因素就有喘息存活的机会。平日里精进的同修更是主动承担深夜的时段，并坚持多个时段发正念，明显感到参与同修多少与正念的力量强弱的对比，在自己承担的时段感到自己发出的神通像一个大的光柱直达通天，当继续发下一点的时候就变成了两个光柱，知道另一个同修参与进来了。有时发现光柱弱了，事后才知道承担那个点的同修当时睡过去了一会儿，没有发正念，同修自然补充上来，增强正念的力量。几天后果然将本地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不少，有一个社区放入玻璃窗的邪恶宣传品就直接被社区人员自动换成了其他内容，大家真是感慨不小。想到师父讲的整体提高的法理，师父要的是每个弟子的个体在法上提高，整体配合，从而达到整体升华，才能达到标准。大家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后，邪恶就无处躲藏，就没有借口干扰正法了。我因此悟到，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个项目都应该这样，对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揭露当地邪恶还是制止外地的迫害行为，我们都应该这样正念对待，融入整体去做自己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有同修协调，我们就积极参与圆融，没有人协调，我们自己默默地坚持补充不足的部分。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名义上的负责人了，每个精进的同修都应该是协调人和被协调者，不能像在海外的环境下有佛学会的协调，各个大的项目有负责人带领，我们的环境中有真修的也有不精进的，还有被严重干扰的，同修之间的差距也是不一致的，但每个人的状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只能以法为师，在法中证悟，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去认真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修炼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安装推广新唐人电视中修好自己。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1999年10月去北京证实大法时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4年，2003年回来，回来后家中一贫如洗，妻子同修流离失所，我们所经营的门市破烂不堪，面临上高中的孩子急需用钱重新开业，艰难度日。2006年，外地同修来我地推广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器的技术，我和当地几名同修参加了，但由于登高爬房加之迫害的压力大，几名同修先后退出，我也积极性不高，怕心利益之心较重，
因出门安装电视占用时间影响做买卖，使新唐人难以推广。外地同修来我家与我从法理上切磋，使我认识到推广新唐人这个项目是我们与国外同修形成一个整体的体现，是我们讲真相的一个重要项目，不但做而且一定要做好。从此我就做了下来。刚开始技术不熟练，就在自己家的房顶上先安装练习，并熟练掌握技术。在同修交流切磋中讲新唐人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启发同修们对新唐人的认识，同修逐渐的有了正念，基本都行动了起来。有这种能力和热情的同修就开始参与安装新唐人的这个项目中来，还有部分同修就开始到处去推广新唐人的安装，首先自己家安装，再给亲戚和朋友们家安装，这样安装小锅的多了起来，我也就忙了起来，也就影响了家中的买卖。妻子也怨声载道，忙时安装一天到家9点10点却没饭吃，我也没有怨言。我与妻子切磋，在法上共同提高，真正认识到安装新唐人的重要，救度众生的力度大。我们在国内安装新唐人觉得风险大，吃苦受罪，影响自己挣钱，而新唐人的同修呢，他们舍家抛业，拿出自己的钱来维持新唐人的正常运转。他们那么多的付出，那么大的人力财力，为的是什么？不是为我们国内的同修更好的救人吗？我们总不能让卫星在天上放着吧。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什么？通过交流，妻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法理上提高上来后，也在大力推广新唐人，见人就告诉人家新唐人电视台多么的好，怎么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现状，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装新唐人了。2008年协党在开奥运期间封锁了亚太卫星，停掉了欧卫，我一下子哭了，我认识到是自己做得太差劲了，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出现了漏洞，是邪恶钻了空子，是我们国内同修的漏，我们县的同修也都负有没有积极推广新唐人的责任，是我们遭受了损失。师父说，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精进要止二，走向圆满，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由于前一阶段安装的同修又有退下去的，现在我要重新把他们组织起来，让同修们包片安装，我就打印了安装新唐人技术指南，人手一份，组织起来集体培训，使每个片区都有了懂技术的同修。在安装中，同修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来电话，不管天寒酷暑，路途远近，马上赶去支援同修，解决难题。自己在安装中遇到怕心重的同修，协党一喊砸锅，马上就让给拆下来，过后又想看，就再让给安上去，反复多次，真是磨练心性来了。卫星改信号数据需要调试，过程中有嫌台少的，有嫌影响看协党电视的常人，有谩骂的，有吵闹的，刚安上又要拆下来的等等，我守住心性与他解释，讲新唐人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启发他的善念。在安装中也有惊无险的时候，一次在公路边的2层楼给一常人家安装，突然楼下驶来一辆安装有线电视的3轮车，与我配合的同修说，他们是不是看见咱们了？我说不管他，发正念让他走开，看不见咱们。不一会儿那辆车就开走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正念足，把一切都化解了。我在心里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一次一个同修晚上9点钟开车50多里地来接我去给他安装新唐人，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刮着小北风，我马上就跟着过去。原来同修还要把小锅安到6楼的顶上，我就爬到6楼的顶上，打着手电，提着工具箱和小锅，四周漆黑，北风打到脸上就像小刀划似的，我心里发着正念，背着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印二，正念正行，直到晚上11点钟安装完毕，下来时手脚都冻麻了。过后想想都觉得后怕，但又觉得当时不知是怎么安的，这真是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一同修自己开了厂子，自己出钱为本厂职工每个人都安装新唐人，同修来求援，需走100多里地，二话没说马上联系了几个懂技术的同修去支援， 分头安装，一天就安装完毕。还有一同修的女儿家是外地，同修去女儿家与外地同修联系上，得知当地无人会安装新唐人，我听说后立即坐火车去外地推广，并教会了当地同修。我县一恶警几次抄了我的家，但在接触中几次讲真相时，他也明白了真相，也为他家安了新唐人。虽然他家属害怕，看的时间不长，但他从此退出了恶党党员。一次县政保股科长对我妻子说，你丈夫参与安小锅。妻子义正辞严地说，安装小锅养家糊口有啥不对吗？他被说得哑口无言。几年来在推广新唐人中，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只要是为法的事，我都不打折扣，义务为大家调锅安锅，回收的资金基本全用在原材料购进上，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当然我与法的要求相差很远，还有许多人心，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修去它，克服它，还有学法发正念困道长，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物质全部解体掉清除掉，在今后的讲真相正实法的活动中做好自己该做的。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几年来同修们的关怀和帮助。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